好，约翰福音，今天我们讲正文的第八部分，给一个小题目叫争道解忧。为什么解这个题目呢？我们做一点回顾，我们大概就知道为什么会讲这样的题目。好，约翰福音做一些简单的回顾。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是一卷非常难懂的福音书，在所有的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是最难懂的一卷。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很喜欢读，所以喜欢读，读得多也就懂得多，这是个好事。他的第一讲的主要内容是道成肉身，就是说在地上的耶稣就是天上的道，成为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一位，这是他的主要主题。约翰福音最主要的主题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第二讲呢，讲他做了一个生命的见证。他说，人在地上的生活呢，不在乎教育程度，也不在乎地位高低，而在乎重生。他说，人如果不重生的话，就不能进天的国。无论你学习多好，无论你挣多少钱，无论你地位多高，都不能进神的国，要重生。那么此后的第三讲呢，他讲到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他透过一个非常经典的这个神迹，五饼二鱼，来告诉我们，我们人有五个饼，两个鱼，本身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但是通过耶稣基督呢，就会让5000人吃饱，就会收拾了12筐子的零碎。这就是耶稣是生命粮的含义。那么此外呢，第四讲呢，就说他是世上的光。这个光说照到我们心里面，照到世界上呢，它能够让黑暗照成光明，它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原来看不到的东西，它同时呢还能够照亮我们的未来。但是它有另外一个特征，如果说你聚焦的不对的话，它会刺伤你的眼睛。所以呢，耶稣说法利赛人，你们是瞎眼的。说光线可以让人看见，也可以让人瞎眼，这是一个双面剑。那么第六讲的时候说耶稣是一个好牧人。那么好牧人里面重点是三个内涵：好牧人认识自己的羊，好牧人让自己的羊有东西吃，有得着，有得生命；好牧人呢为羊舍命，这是三大教导的特征。那么此后呢，耶稣教导了一堂课叫彼此相爱。也就是耶稣在地上的最后一次讲道，他要留给门徒的一个重要教导。他其中呢，透过一个行为来实现的，就是他亲自为门徒来洗脚。那么这个洗脚呢，实际上要告诉门徒说，你们彼此相爱，不是世界上所说的那个相爱，而是要放下你们自己的所有，谦卑的去相爱，就像老师给学生洗脚。像夫子主人给仆人洗脚一样，所以任何人没有理由在主里面不去彼此相爱，这是一条命令。那么这件事情做完以后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到父那里去了，我要离开你们，但是呢，你们不能跟我一起去。所以呢，门徒就陷入困惑当中。门徒说，好家伙，你这要走了，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门徒有主要的三个方面的困惑。第一个问题，他说耶稣即将离去，那和他们要分别了，那这个对他们来说，和耶稣相处3年半的时间，里面有神迹和奇事伴着他们，突然老师要走了，而且说学生不能去，他们感到很困惑。那么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们不能去，那门徒就有点困惑了，说我是你的门徒哎，你也该去的时候，我们跟着你去才对啊。那你去享福，把我们留下不管了；你去吃苦，我们可以一起吃苦啊。所以门徒感到困惑，说为啥不让我们一起去呢？那第三个问题是，耶稣走了以后呢，这些门徒也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好过，因为耶稣在地上呢得罪了好多的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所以这些领袖呢一定会回过头来收拾这些门徒。所以门徒在这三大困惑之下呢，就显得非常忧愁。所以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之前的最后一堂课程，就是要解决门徒的这些忧愁的问题。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带着这个问题去读这一段经文就容易读。比如说我们在座的都是爸爸妈妈，我们去把小朋友送到这个托儿所的时候，你送他的时候呢，他会哭，对吧？那你一般会怎么安慰你的孩子呢？当你把孩子送到托儿所，他哭的时候，你会怎么安慰他呢？我们用的最通俗的一句安慰的话，就是说，不要哭，妈妈一会儿回来接你，对不对？哎，是不是这样说的？这个话实际上就告诉孩子， 我给你放到这儿是暂时的，让你学习，妈妈有事儿，妈妈事儿做好以后呢，回来接你，对吧？这是安慰孩子的最好的方法。你会发现耶稣也是这么安慰他的门徒，所以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去读下面的经文。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耶稣解忧的主题，在四章，他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我在我父家里面有许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原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说这段话里面讲的第一层意思是什么？我要到父哪里去，你现在不能去，但是我会回来接你们。你看到耶稣这个做法没有？就像我们送孩子去托儿所一样，妈妈一会儿来接你，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就是说，我以后必然回来来接你们，我不是永远的离开你们，暂时去。同时告诉他们要干啥，就像我们说妈妈要去上班，他告诉我我要给你们到父家去预备地方。这是告诉那个当时的门徒说他去干什么，都讲得很清楚，对吧？所以你就知道耶稣在进十字架之前应该说最悲伤的人不是这些门徒，是谁呀？是耶稣自己啊。耶稣自己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要和父有一个短暂的因罪恶而离开的一个过程。所以耶稣应该是最痛苦最忧伤的人，但是你会发现耶稣反过来了安慰他的门徒，他告诉门徒说不要忧伤，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还会回来接你们。那么这个地方呢，经常神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就是这个住处究竟指的什么意思。耶稣说我父家里有好多的住处，我要给你们去做预备，这个住处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个原文里面的希腊文这个住处呢叫 monai， 意思就是一个房间，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房间。那么这个房间到底在实体当中指的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到父那里去，是不是实体的去给我们盖一栋楼让我们以后住呢？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神学家大概有这么一个共识，就是耶稣回到父那里去，为我们建立与父同在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呢，在我们今天来说，就可以说是地上的教会，神的家，也是我们的身体。所以实际上他讲这个房间呢，不是一个实体的建筑物，盖一个房间，而是指的我们与神同住的那个空间和我们与神同在的那个特权，这个才应该说是这个字的比较准确有个表达的含义。所以耶稣说我到那儿去要给你们预备这件事，那么后面他会讲到为什么要这么预备，为什么我不能直接到父那去，为啥我不能直接和父在一起，后面他会讲。但这儿他说了，他说我要去哪里呢？是父的家里面。我要去的那条路是什么呢？门徒可能没怎么太听明白，所以你再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问题来了。当耶稣讲完这一段话，第一个提问的是多马，多马就问一句话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我怎么知道哪一条路呢？他开始问这个去那父家的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看见他。哎，这个地方耶稣给讲的回答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到父家去路怎么走啊？你去了不让我们去，我们是跟你知道路的话我们就去了不就完了吗？这是多马的问题。但是耶稣的回答呢，让多马其实挺尴尬的。耶稣说，你还要去吗？我就在你的跟前，我就是那个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我就是那个生命，所以你还要问是哪条路吗？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最终的焦点就是说耶稣就是神，就是道路，就是真理，这就是约翰要见证的东西。所以这个地方一直说没有人到父那里去，除了经过耶稣基督。那么这实际上回答了多马的问题，去神那里的道路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除了耶稣以后没有道路。 这也告诉我们基督信仰里边最核心的问题，透过基督，神与人同为一家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神耶稣说我要给你们预备住处，就指的是我要把这个道路给你们铺通了，你们就可以和父神成为一家人，住在一起，同住的权柄就归属于你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紧挨着就第二个问题，那么腓力来提问，腓力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那第一个问题说我到父哪里去，路怎么走，第二个问题说那父你给我看一下父，我就知足了。这个问题耶稣的回答也是让腓力很尴尬的，也说我与你们同在这么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呢？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们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或者不信，你们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你们。那么腓力的问题其实很简单，那你说到父那里去，把父拿来让我们看看，就像你天天传福音的时候基督都说你让我信神，你把神拿来让我看看，同样一个问题。但是耶稣给他的回答呢非常简单，说我就是，你看见我就等于看见父。那么这也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要见证的最核心的主题，耶稣就是父，就是父的独生爱子。那么这里面其实大家经常争议的问题不是前面那一部分，而是后面一句话，说将来门徒要做比现在更大的事。这件事指的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更大的事？其实你在当时看，当时的信徒因着看见耶稣，因着听见耶稣，因着可以和耶稣彼此交流而信耶稣的人，其实是信心不够大的。那么后来的人呢，因为见证耶稣基督而信耶稣的，那信心是够大的。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人，我们今天的人有谁见过亲眼见过耶稣而信呢？不是。那我们怎么信的呢？因为使徒传给我们的耶稣基督的见证我们而信。这件事从范围上远远大于当时的一世纪的时候，从果效上远远大于原来十二使徒传道的果效，所以这件事是更大的事。这是约翰要告诉我们，耶稣要告诉这个当时的门徒说，你们将来要做的事比这个当时的事要更大，就指的这个意思。也就是基督的福音因为十二使徒会传遍全球，它的范围和果效都会远远超出了当时一世纪的范围。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也见证了这件事情。好，这是他们提的第二个问题，这是解忧的第一部分。耶稣说我去了，但是我会回来接你们，这个安慰其实非常的体贴，对吧？所以我刚才举那个例子就知道。好，他讲的第二个解忧的办法，他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他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那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么这是耶稣对门徒讲的第二个安慰的话，解除他们的忧患。他说我走了，但是我会赐下我的灵与你们同在。 这个应许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应许，就像我们把孩子放到幼儿园的时候说，妈妈走了，给你带最好吃的啊，你想的时候就吃吃，对吧？或者说给你带一个最好的玩具，你想妈妈的时候就玩玩这个玩具，多好。这时候孩子拿到这个东西，他会有一个安慰过程。耶稣说我要走了，但是我不会留下你们做孤儿，我会把我的灵赐下来，他会永远和你们同在。这次说的很简单啊，圣灵这次下来不走了。因为你一说圣灵降下来的话，旧约里面其实也有圣灵的工作，但是你会发现旧约圣灵的工作是有时效的，就在一段时间内圣灵和你同在，过一段时间内就没了。你比如说这个建圣殿的时候，那些工匠，圣经上明确的讲，神的灵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东西。但是当圣殿建完以后呢，这些工匠不再有圣灵的同在。那么新约不同了，神的灵降下来呢，不走了，永远的和我们住在一起，使我们不是孤儿，而是有人陪伴的。那么这种关系呢，就是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变成三方了，父、耶稣基督和我们。这就是保惠师的作用，把我们三方结合到一起。所以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与父神同在的必然基础。这是耶稣给他赐下的第二个重大安慰，说圣灵保惠师会来。哎，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呢是犹大来问的，不是这个加略人犹大，是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叫犹大。犹大问耶稣说，主啊，那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呢？那就是说耶稣做这件事是只给当时的人，不是给世人，就是圣灵下来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圣灵，是给那些门徒的。那耶稣就回答说，我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父的道。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耶稣的回答其实很巧妙。当犹大问说为什么向我们赐下圣灵而不向别人呢，耶稣的回答说，因为你们爱我，遵守我的道。哎，那现在就告诉我们一个最简单的认知，基督徒有神的灵的同在，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认识主、爱主、遵行主的道，所以你才能成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所以基督徒的概念非常简单，认识耶稣基督作为自己的救主，爱耶稣做我们的主，遵行耶稣主的道，那就是基督徒。所以不是因为其他方面任何的原因。所以这个地方你会看犹大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提出了一个基督徒最关键的核心的标准是什么，不是说一句我信，不是说我做一件好事，也不是受一个洗礼，而是说我认识耶稣是我的主，我爱耶稣是我的主，我遵行耶稣主的教导，那这就是基督徒。所以这是门徒当时对耶稣这个教导安慰提出的问题。好，那么保惠师究竟能干些什么，下来之后能做什么呢？耶稣要对这个保惠师做一点解释，他说，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讲这些话告诉了你们，但保惠师就是我父因我的名所要赐才来的圣灵，他要讲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的，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比我要大。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我预先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相信。耶稣在这儿给门徒交代说，我赐下保惠师一直与你们同在，这个保惠师呢会指教你们。指教他们干嘛呢？因为耶稣知道门徒当时担忧的一个问题就是，主啊，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是吧？门徒当时担忧的一个问题，你走了我们怎么办啊？ 耶稣说不要担心，保惠师会指教你们做一些事情，同时呢，保惠师会让你们想起我跟你们说的所有的话。这些话是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今天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教训，也就是主的教训。那么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就是透过圣灵的同在，门徒得到了耶稣给他们的平安。本来这些门徒是非常担忧，是忧虑过去。耶稣说，这个保护师来临会给你们平安，这样的话你们就喜乐了，你们不再是忧虑了，而喜乐了。所以保护师最重要的功能，教导门徒，让门徒想起主的话，同时赐下了平安。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对吧？我们今天2000年，说实话，这个世界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幸，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今天你看，疫情当中，每个家里面、每一个教会、每一个社会工作的岗位上，各有各的难处。但是因着我们在主里面有神的灵呢，我们心里面有平安，我们也有喜乐，对吧？虽然说经历那么多东西，我们仍然平安的喜乐，这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和其他安慰都不一样的地方，说保惠师会来教导我们。好，耶稣解忧的第三个方法，他举了一个当时人都非常熟悉的一个例子。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被解下来，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得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接近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如此。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往复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葡萄树我们所有人大概都见过，对吧？尤其是我们酱可能对葡萄树最熟悉，因为他知道离开葡萄树的根，枝子是不能结葡萄的，就这样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当时的人都知道，因为以色列人都种葡萄。但是耶稣的例子不是要告诉大家去种葡萄，他的例子的本质是说，我就是那个葡萄树，你们就是那个枝子，你们只要在葡萄树上面，你们就没事。这就是耶稣的教导。这个教导其实非常的简单而明了。所以当我们说我是葡萄树，你是枝子，只要你待在我的里面，你就没事。而这个比喻里面讲的是父与子、子与徒、树与枝子，这三个对应关系就是你彼此之间必须要在一起，如果不在一起，你就会出问题。其实耶稣在这儿给门徒解忧的办法就是，我要走了，有圣灵下来陪你们，我会回来接你们，但是你们有个条件，你一定要待在我里面啊，不要乱跑。你要乱跑到外面去，那你就丢了。就像你把孩子放到幼儿园，你说乖听老师的啊，不要乱跑，你乱跑了妈妈回来找不着你了。这就是耶稣解忧的，说我是那个葡萄树，你们在这个树上待着，你们就没事，而且你们会结果子，所以说我的话就常在你们里面。耶稣说，我人可以不在你这儿，但我的话经常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耶稣解忧的第三大主题，他是那个真葡萄树。然后在这个真葡萄树里面呢，他给了一个命令，重复一次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常在我的爱里面，你们若遵行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要是要叫你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他在这个葡萄树的例子里面，他讲说，因为我和父之间是 看守的和葡萄树的关系，所以我在父里面有喜乐。现在呢，你们和我是葡萄树和枝子的关系，你们在我里面呢，你们就有喜乐。只要你们彼此相爱，待在葡萄树上，你们就会结果子。只要你们待在主里面，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哎，这就是他的教导。所以这个教导实际上是一条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但彼此相爱不是说我喜欢我就去爱，我不喜欢不去爱，是一个命令，必须去。而这个去的办法呢，就像当时门徒洗脚一样，你们不要因为地位权势而产生层次差别，你们要放下一切，谦卑的去彼此相爱，这样你们的喜乐就可以满足。所以你们不需要忧愁了，彼此相爱在葡萄树里面，你们就有喜乐，没有必要去忧愁。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是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我以后不再称你们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能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你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不是我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就必赐给你们。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这是耶稣重复了这个命令。这个命令里面提到一个关系，原来的话耶稣基督和我们之间一直是主仆关系，在和门徒之间一直是以夫子或者是主人的身份来。现在他说，因为你们彼此相爱的话，我把你们当朋友看。哎，这个朋友这两个字其实在中国人的这个概念里面是友谊非常深厚的，对吧？这个关系因为我们所在的职业行业不同呢，这个朋友关系有特殊的称呼。比如说我们学术上的朋友我们叫师兄弟啊，对吧？比如说对部队里面的这个朋友叫什么，叫这个退伍以后叫什么，叫战友，对吧？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那么这种关系呢，就变成一种虽然没有亲缘关系，但是可以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么这就是耶稣说的，我以后不再把你们当仆人看，而是把你们当朋友。意思就是说，我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没有必要的亲缘关系，但是我们之间却有着像亲人一样不可分割的彼此相爱的关系。这就是耶稣让门徒说，只要你们有这个关系，你们十二个门徒各从不同的背景，你们仍然可以彼此相爱。他说这件事情呢，不是你们自愿，是我学的，是我自己选的，不是你们选择，是我要选择你们这样做，是我命令你们这么做。这就是主仆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好，耶稣解忧的第四个理由，就像我们再把这个例子一直要给大家重复。当你把孩子放到幼儿园的时候，你会说幼儿园里面可能饭不好吃，可能小朋友不熟悉，但是没关系了，以后慢慢就熟了，是吗？哎，耶稣解忧也是这样。他说，你们在世界上面待着，世人会恨你们，但你们要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我，也要逼迫你们；若遵守了我的话，也要遵守你们的话。但他们因我的名要向你们行这一切的事，因为他们不认识那差我来的。那这句话其实讲得非常简单，他说我走了以后啊，你们在世界上生活，这个世界会逼迫你们，会恨恶你们。他说在你们看清楚啊，这个世界不是针对你们来的，是针对我来的。这个大概意思就这么简单，世界是不是因为恨你们，是因为恨我，而你是我的门徒，所以世界会恨你。所以他把这个世界的性质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太多的担忧，这个世界上的事其实不是你们的事，是因为恨恶我，所以你们会遭殃。那么我会回来保护你们，我会派这个保惠师来保护你们。 他同时安慰这些门徒，他说你们会经历一些苦难，但是你们经历的苦难永远不会大过主人为仆人所经历的。这就是这句话在圣经中出现的两层意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一层意思就是这儿讲的仆人所受的苦不会大过主人耶稣基督所经历的苦，一层意思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讲的，他说主人和仆人的关系，他不是讲的苦难，不是在讲苦难，而是讲另外一层含义。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已经讲过，大家回去可以看了啊。所以他给门徒带来的信息其实非常简单，他说门徒们，你们不要太多担忧，他们世人恨恶你是因为他恨恶我，仆人做的苦难不会大于主人，所以你们所有的苦难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会超出了一定的范围。好，然后他说为什么世界会这么做呢？注意下面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两个我若没有，这两个我若没有实际上就讲的是耶稣工作。他说我若没有来教训他们，他们就没有罪，但如今他们的罪无可推诿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第一句话就是说，耶稣如果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知道自己有罪，对吧？不会认罪的。他说我若没有在你们中间行过未曾行过的事，他们就没有罪。耶稣说我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做过这么多美好的神迹奇事和见证的话，这个世界上的人仍然认为他们自己没有罪。那么现在耶稣来了，耶稣也行了这些神迹和奇事，说明什么？说明世人是罪人，是有罪的，他们会因着耶稣的教训而恨恶耶稣，因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和奇事而恨恶耶稣基督，所以就会恨恶信耶稣的这些门徒。所以他说我要从父那里采宝惠师来，就是从父那里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么这句话讲说，所以你们不要担忧，我做了这样的事，宝惠师会来把真理的圣灵带给你们，来祝福你们，保守你们。那么耶稣的教训是什么？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最主要的那个光照世人，让世人知道自己的罪。那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是什么呢？就是神能的见证，说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圣灵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在见证什么呢？在见证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约翰的最主要的这个写作目的。他讲完这四个解忧以后呢，耶稣给他们一个小结，他说我讲这些事告诉你们，不是让你们跌倒，是让你们喜乐。他说以后如果有人把你们从会堂里面赶出来，甚至有人要杀你们，这些事都会发生，但这都是因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那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在杀害你的时候，他们认为他是干啥呢？他认为他们在侍奉上帝。所以我讲这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到时候呢就可以想起我跟你说的话来。我起先没有讲这事告诉你们，是因为我与你同在。他说耶稣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讲这些有用吗？没啥用处，因为耶稣在那儿。他说现在呢，我要回到父哪里去，所以你们中间呢没有人在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讲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讲真情告诉你们，是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宝惠师就不会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那么耶稣就把这个教导里面讲说，我离开你们呢是对你们有好处的，就是妈妈去上班去给你挣钱，挣钱给你买好吃的，对吧？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吧。所以耶稣说我离开是对你们有好处的，而且因为我的离开呢，我会赐下一个宝惠师真理的圣人来陪伴你们，所以你们会经历逼迫，你们会经历各种苦难，但你们只要在我的里面就永远不会跌倒，宝惠师会祝福你们。这是他的一个小节的一部分。那么他下面就讲了这个宝惠师究竟来临之后能干些什么。我们注意读一段这段话啊，这段话其实好多人有很多的误解。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畏罪是因他们不信我，畏义是因我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畏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不能担当，只因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将授予我的告诉了你们。那么圣灵究竟在我们身上要干什么呢？我们日常生活中说圣灵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有能力去教课，我有能力去做其他的事情，我有能力去服侍。其实这个呢是圣灵的工作，但不是约翰这儿教导的。约翰这儿教导的说圣灵能干什么？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个话其实非常的重，圣灵来不是让我们指责别人，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责备什么呢？责备三样东西。第一样，责备我们的罪。罪是什么？罪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不相信耶稣基督。自己责备自己的第二个是为义，是因为我们人都不义，所以耶稣基督可以回到父那里去，而我们却不能去。原因为什么？我们不义，所以不能回去。不是耶稣不想带我们去，是因为我们不义。第三个，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为什么？为审判。我们经常认为我们是世界上的掌权者，我们决定审判什么，不审判什么。神说不，世界上的王已经受了我的审判，所以你们要知道这一点，你们不是世界的主人，世界上的王受到了我的审判。你要为这三件事自己责备自己，你才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话其实讲的再通俗不过了，对吗？他说如果你们自己谦卑责备自己的话，你才能够明白所有的真理是什么。如果你自己骄傲的说我就是真理，那你还能明白真理吗？你就明白啥都没法明白。所以罪，最清楚的概念，罪不是因为我们犯了什么错误，不是我们做错什么事，是因为不信耶稣，这叫罪。义，不是因为我们做什么事情比较高贵、比较高尚、品德道德高尚，而是因为我们有罪不能到父那里去，因为父是公义的，所以我们不能去，这是义。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将受到审判。从表面上看好像世界的王把耶稣给审判了，但耶稣说是我审判了世界的王。所以耶稣的头上钉的那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犹太人的王，他是王，他在审判这个世界。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基督徒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么耶稣这么讲对门徒也非常的大，因为门徒认为说他是耶稣的门徒，他们经历过神迹奇事，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自己本身有能力行这个神迹和奇事，就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多恩赐一样，很自傲。耶稣说不，因着圣灵，你们要自己责备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这是约翰在这个地方记载的准确的这个教导，也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一定要自己去责备自己、反省。所以圣灵领导我们，不是让我们去指教，也不是让我们去责备别的，而是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教导非常重要。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耶稣说圣灵来了，你们自己责备自己，他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我就来见你们。有几个门徒就彼此问说，他对我们这么说，不多时又不见了，再过一会儿又来了，又说我要到父那里去，到底什么意思？我想我们读到这儿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有点糊涂啊？到底干嘛呢？门徒是有点糊涂，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解决说，我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再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以为这话，你们为这话而彼此相问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苦哀号，世人倒要喜乐。 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就当耶稣被钉到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是责备的对象，所以他们要痛苦，要哀嚎，但是世人要喜乐。我们知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路撒冷城里的人在干啥？高声欢呼啊，对吧？钉他十字架，高声欢呼。他说你们呢会忧愁，他说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他说过不了多时你们的忧愁就变成喜乐。当你讲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没人能够明白耶稣到底在讲什么。我忧愁就忧愁，我怎么突然就变成喜乐呢？耶稣跟他讲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这个道理是我们今天的姐妹都知道的。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生了孩子呢就不再纪念了苦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们姐妹们生孩子是不是？生孩子会痛吗？生完孩子叫什么？生完孩子忘了痛。为啥你忘了呢？不是不痛，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孩子。这就是耶稣的教导。耶稣教导说，你们当时看到的那个景象，你们忧愁可以理解，但是忧愁一过呢，就像生完孩子的妇人一样，他们就喜乐了。喜乐的原因不是那个东西不痛，而是因为你得了一个新生命。这就是如何把忧愁变为喜乐的根本。耶稣的教导就这么简单。所以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是我再见你们的时候呢，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得去。就像我们今天的妈妈是不是啊？生完孩子以后，无论孩子长大是怎么样的，不说是不是心里高兴啊？这就是喜乐，别人夺不去的喜乐。耶稣说忧愁不是世界的终结，不要以为这个疼痛因为这个忧愁你们世界就完了。他说不，将来你会变忧愁为喜乐，原因是你从死里面变成复活的生命，所以你就改了，就变了，就像生孩子一样。说这个例子就好明白了吧。他这么一说，所有人都知道了，因为生孩子很痛苦，但得了一个婴孩，新生的孩子，你就喜乐了。这是耶稣给他们说的。然后他说，我世世代代告诉你们，你们如果向父求什么，他说如果你们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的话，有什么逼迫的话，你们一定会有的，那你们要做的呢，就是向父祈求，他必因我的名要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向父求过什么，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说起话门徒向父求啥来着，也没求过啥，对吧？因为耶稣在他的身边嘛。他说如今你们要求，你们只要求，父就会给你们，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么这个地方求啥呢？是求一日三餐吗？很显然耶稣的教导不是让我们求一日三餐，他是指你前面讲了那么多忧愁的东西，当你们真的忧愁到无法没有出路的时候，还有一个做法，去向父求。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你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困境，你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向父说，向父要，父会赐给你们喜乐可以满足。这些事他说我是用比喻给你们说的，时候到了我就不用再用比喻给你们说，乃是讲父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们，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父为你们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又信我是从父来的，我从父出来到了世界，又离开世界往父哪里去。门徒说如今是明说，不用比喻了，现在我晓得你凡事都知道，也不用人问你，因此我们信你是从神出来的。好，耶稣讲了这么多东西，告诉他们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耶稣的使命，我从父出来到世界，这是什么？道成肉身，来世界干什么？为了世人的罪来做挽回祭。他说我又离开世界往父那里去，为什么？为的是义，我要回到父面前，把所有不义的人最后在神面前变成什么？称义的人。这就是为罪为义圣灵的工作，也是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你说你没罪了吗？不，你仍然有罪，但是因为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呢，他让我们的罪不再成为我们与神面对的 障碍，他把我们这个罪遮盖起来，让我们这个不义的人呢变成一个公义的人，可以回到神那里去。不是我们本之义了，是神称我们为义了。也就是我们本来不好，神说好了，算成好的吧，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就是耶稣最后给门徒说的。但是耶稣的教导其实还没有完，他说你们忧虑，经过这些事情你们不要忧虑，但不要忧虑不是最终的目的。他说最终的目的，耶稣说现在你们信吗？他说看了，时候到了，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讲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耶稣给门徒最后的希望。他你们不仅仅不会忧愁，你们不仅仅会有平安，会有喜乐，你们最后呢会得胜这个世界。你们一定会得胜这个世界。这个鼓励就超越了他原来的能力，对吧？就像我们给孩子说，你在幼儿园学东西回来以后，你就有思想有长进了，你学了好多知识，是不是有得着啊？但是这里面有个前提，你必须在基督里。他说在王里你才有平安。所以这个教导呢其实非常精湛的就在这儿，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主里，苦难不再是苦难，忧愁不再是忧愁，只要在主里，忧愁会变成喜乐，苦难会变成祝福。这就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的教导。好，那么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到一起，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样让门徒从一个忧虑的状态变成一个得胜喜乐的状态。他讲了这么六件重要的事情，这六件重要的事情呢，我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当下这个社会这种疫情下，我们经常会问的问题，我们的忧虑也是通过这六个办法来解决的。第一，耶稣说我一定会回来再接你们，接你们回家，这个时候耶稣一定会再来。那么这个再来呢，实际上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耶稣被钉死以后复活和他们见面，那么第二层意思呢就是主将来会再来接我们回去。那究竟是哪层意思更准确呢？我想第二层意思比较准确一点，因为圣经上说神会带我们回到父家里去。那么第一次来把我们带走了吗？没把我们带走，还是在我们在地上，对吧？那我们在地上，在教会里，在主里面。那么第二次来会把我们真正的带到父那里去。那么第二个，神他会赐下圣灵，这个圣灵和我们同在是永远的，不再离开了，这个应许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每一个信神的基督徒，你都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不能求说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明天不同在。圣灵一旦同在，他就住那儿不走了，这是基督徒里面重要的一个信仰。他说你是真葡萄树，要彼此相爱。真葡萄树就是枝子和这个树永远不分开，你一旦分开了就不能结果子。所以这个彼此相爱，就你们一定要在彼此之间有连结，连结到根上面，那个根呢就是基督。然后他说世界会恨你们，就像我们今天我们在世界上会经历各种的不幸和苦难，但是你们不要忘记，这个苦难不是对你来的，是对基督来的。因着你是基督徒，所以你也会经历世界的苦难，但是这个性质的本质不是针对你来的，是针对上帝，针对基督的救赎来的。然后他说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让我们转忧为乐。所以基督徒为啥那么困惑呢？困惑的主要没有喜乐呢，原因就是我们畏罪责备别人，我们畏义责备别人，我们畏审判责备别人，所以越责备越困惑。但是如果说我们畏罪责备自己，畏义责备自己，畏审判也责备自己，我们就变忧为乐，就这么简单。这就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在圣灵的工作下，我们要学会认知自己。最后一条，耶稣说你一定要待在我的里面，你待在我的里面，你会胜过世界。 所以这些六大教导呢，就是耶稣给门徒带来的解药。门徒犹豫了，这六条读完以后，门徒不再犹豫。那我们知道这十二个门徒，除了一个犹大以外，剩下的那十一个，全部都是为基督的见证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为啥呢？他看懂了耶稣的这六大教导。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也不例外啊。我们今天不论你在世界上经历什么，不管是疫情也好，失业也好，这个各种的贫困疾病也好，只要有这六大基督的教导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变忧愁为喜乐，你最后呢会得胜于这个世界，不再为这个世界所捆绑。这就是耶稣为门徒解忧的六大绝招。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有啥问题的话，读这一段就能解忧，使我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吧，今天这堂课我们先讲到这儿。课程我们晚上会上传到布道团的网站上去，也可以关注 YouTube。